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我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延续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哥罗西书的要义，我们提到了要真认识基督，因为当时候哥罗西的异端，他们把基督的神性和救赎的完全性把它贬低了，没有把基督放在首位，因为这样的异端侵扰的当时候的教会，所以保罗借着书信向他们驳斥这样的谬误，以及阐明基督其实就是居所位，他就是那一位造物主，也就是这一位的独一真神。我们提到了基督在凡事上居所位，而且保罗也要我们来明白基督他显明神的奥秘。哥罗西异端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很玄奥的一些奥秘的道理，以为要得救信主必须要经历过很神秘的一些智慧才能够来得到这个信仰。但是保罗他阐明了神也有他的奥秘，但是这种奥秘其实已经不是奥秘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把它显明出来的。所以要真认识基督，就是要认识基督把这个历代所隐藏的在神里面的奥秘早就已经显明出来了。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六节，保罗讲了这一层道理。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在这里讲到了在神里面有奥秘，这个奥秘历代所隐藏，也就是在旧约的时候隐约的没有办法完全一窥全貌，但是这是神早就在他的计划当中来定下来了。时候满足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为我们来传天国的福音，最后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这个奥秘已经显明出来了，否则在旧约时代的人们，他们总是认为只有犹太人才配被神称为神的选民，但是神要救全人类，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把这样的道理把它显明出来，这个奥秘已经显明出来，而且是借着保罗这些使徒承受了这个职分，把基督耶稣的福音把它阐明出来。所以保罗他声明这一层道理，也把它解释清楚，让所谓的非犹太人外邦人跟犹太人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在主里面呢同蒙应许，同蒙救恩，而且同为后嗣。在新约时代的这些传道人使徒就是这样的延续基督他传扬福音这样的使命，所以在教会当中要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是很高的门槛，也不是很深的门径，必须要靠什么样的玄秘的智慧才能得到。所以保罗说这样的奥秘已经不是奥秘了，因为就非犹太人的这些外邦人而言，保罗也曾经说到了，说他们呢以前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是在以色列人以外，是跟神所应许的救恩诸约啊是局外人，但是如今靠着耶稣基督已经得到这样的恩典，靠着他的宝血也已经与神得亲近了。保罗他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把这样的福音奥秘的内容把它阐明出来，而且他 也驳斥了当时候这种异端，他要把神所托付他的使命用诸般的智慧来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而且是靠神所赐给他的大能大力。这样的恩典，这样的道理呢，已经展现出来，基督就是神的奥秘，基督也就是神的智慧。要真认识基督，也必须要知道基督他带来全备的信心、爱心和盼望。我们知道信望爱是我们一个相信主的人他信仰的三个要素，就好比我们肉体维持的基本元素一样，就是要靠阳光、空气和水啊，这三样是缺一不可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延续我们灵命，必须靠这三元素。就像保罗所说的，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这个最大的就是爱，不是否定其他的两个信心和盼望的元素，而是这三样元素缺一不可。只不过效用是爱达到永远，因为爱是永不止息。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是在人间的层次，等到将来我们进入天国了，那个时候就不需要这两个元素了，因为天国已经实现了，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了，而且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完全的爱。但是在还在人世间，我们在追求这个信仰，信心当然是入门的功夫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也提到了，我们基督徒呢是因信而被神称义，这个信呢是一个入门的功夫，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信心是我们蒙神喜悦的一个很大的关键，诚如圣经所说的，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蒙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呢，必须信有神，而且相信神必赏赐那祈求他的人。很多人在这个信上来显出他们的证据，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提到了信心的意义，也提到了信心的见证人，历代以来的这些古圣徒，他们为了信仰，他们宁愿来承受这些环境加诸他们的一些逼迫，甚至有的人要上刀山，有的人要被逼迫、被折磨致死，但是他们为了坚守这个信仰，他们不愿意苟且来得释放。反而生命的威胁并不能够让他们对信仰产生放弃，这就是他们坚定的一个信心，信心加上行为就能够得到完全。否则如果信没有用行为来配合，那么雅各书那里有说啊，说魔鬼也是信啊，可是他是战兢的。魔鬼的确非常有信心，他相信将有世界末日，他也相信将来他是要下到硫磺火湖啊。如果我们的信心只停留在信念的程度，那么跟魔鬼有什么不一样呢？魔鬼也信啊，而且他的信心比我们更强烈。所以雅各书也好，彼得前书也好，都在强调这个信心要加上行为，你要借着你的行为把你的信心展现出来。那这个行为常常都是要借着爱心，因为爱必须是用行为把它展现出来，这才是真的信心，才是有生命的信心。信心的道理可以说是可以讲的很多，但是实际生活上我们如何把它实行出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而且信心呢，会让我们产生盼望，因为我们之所以愿意继续的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乃是于我们的盼望。而且这样的盼望呢，是我们对主的一个坚信。就像希伯来书 三章十四节那里告诉我们的，说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份了。所以保罗在回到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这里也提到了盼望，基督徒因信有盼望。保罗也在肯定哥罗西教会信徒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盼望，但是这样的盼望呢，是从福音而来的，是从真道而来的。如果他们啊一时之间被哥罗西的异端所蒙蔽所迷惑了，有可能就会失去这样的奖赏，也会失去这样的盼望。所以保罗他深知他的责任，他必须要借着道理的阐明，异端的驳斥，让信徒能够回归到基本的正确的信仰之道，才能延续他们对主的信靠，才不至于被迷惑而在这个福音真理救恩的这样的一个福分上呢，被抛弃了。保罗在罗马书十章第十四节那里提到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的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在十章的十七节，保罗又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这个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主耶稣曾经说，肉体是无益的，灵才是生命。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要领受从基督来的福音真道的教导，而且活在这个福音真道里面，才能够继续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上呢，越走越坚定。彼得也在彼得前书提到了，我们相信神，进入这恩典当中，我们就有了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呢，这个盼望呢，是我们不断往前走的动力。这个盼望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三节这里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里提到盼望是在天上的基业，而且这样的基业呢，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没有任何的因素能够影响、能够破坏我们在天上的基业。这就是我们心存的盼望，而且是活生生的，可以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来展现出来的。众多的基督徒都是为了这样来努力。在希伯来书也提到了古圣徒的亚伯拉罕，还有其他的古圣徒，他们都是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说亚伯拉罕，他盼望那个天上更美的家乡，那是一座神所为我们预备有根有基的城，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属灵的锡安山。这一层道理我们都很清楚了。所以亚伯拉罕他蒙神呼召的时候，他就离开他的家乡，离开他的本族本家，往神所指示他要去的地方。圣经说，当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虽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他一路上都是靠神的引导，他是在走信心的道路，他因信而被神称义，神向他呼召，要他走上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他毫不犹豫的就这样顺服了。这就是一种单纯的信心，而且他一路上其实也是饱受波折，信心也经历了多次的考验，但是他还是不放弃。虽然曾经一时的软弱，他到了埃及，也一时软弱接受了他的妻子撒拉的建议，纳妾来生子。他也曾经想要 用自己的意识向神来建立说，那个老仆人才是承受他家业的人。可是这一些都是在信心的奋斗的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瑕不掩瑜，因为他的最后的这样的路程走完了，也留下了美好的脚迹。在整个路程，按照人的一般的通性啊，人在异地他乡，在外流浪奔波，有时候总想要回家嘛，人总会想家，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可是亚伯拉罕他如果思念他的家乡，他大可放弃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识放弃这一条信仰，然后呢，他回到他的家。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盼望那更美的家乡，他那个家更美的家乡就是存在天上啊，更美的家就是天国。所以他这样的一路上走下来，坚定他的盼望，也留下美好的足迹。信心会产生盼望，盼望是不至于羞耻的。那在信心啊的经营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要借着爱，这个爱的道理啊，可以说是啊永远讲不完。但是从圣经来看，我们的爱不是一般俗世的爱，这个爱是因为我们信神而得到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有说到了，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不是最重要最要紧的，最要紧的就是由信心所生发的仁爱的心才是有功效的。可见呢，我们的爱是从信而来，这个信是建立在对真理的认知。如果我们对真理不够认知，如何产生真理的爱呢？约翰在约翰二书那里提到了，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而且这个真理存在我们的心里，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所以我们基督徒所理解的爱，所付出的爱，所接收的爱，都是因为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诗篇里面也谈到了什么叫做爱呢？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啊，凡不义的都是罪啊，那罪就是带来不义。但是如果你要实行爱心的话，是不能与罪啊来掺杂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爱呢，不能有罪，不能用不义的手段、不义的方法、不义的态度，要来实行所谓的爱。所以这样的爱呢，必须是纯洁的，而且是以真理为根基的。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八节也提到了，说这种爱呢，是因为圣灵而生的。罗马书五章五节那里提到了，说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样的爱能够建立自己，而且也能够造就别人。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我们生存在这一个社会国家，在家庭里，处处都讲究爱了，因为爱才能够滋润人的生命，爱能够造就自己，也能够造福别人。所以圣经有很多爱的道理，能够挽回一个迷失的人，也能遮掩许多的过错。这个爱的力量才能够挽回一个迷失的人。你说信心能够影响别人，盼望也能够让别人沾到一点气氛，可是只有爱才能够挽回一个人。当一个人走在犯罪的边缘，甚至沉沦在罪恶当中的时候，有谁能够把他救拔出来呢？我们看主耶稣他来到世上就是这么做的，他是来拯救罪人，所以他来到世上传福音，他跟那些税吏，跟那些在罪恶环境打滚的人，跟他们接近， 耶稣接近他们不是认同他们的罪，乃是因为为了挽回他们，为了拯救他们，所以才要贴近他们啊。主耶稣的道理不是高高的在天上，也不是在天涯海角才能够找得到的，他乃是啊深入人间，他走入群众，特别是那一些不被重视、被看清的那一些弱势团体，或者是啊被沉沦在罪恶当中的那些人，一般的世人是不会来理会他们的，甚至把他们看成是世界的垃圾。但是主耶稣接近他们，主耶稣借着接近他们来感召他们，用爱来挽回他们。就像我们熟知的这个撒该，他是税吏啊，他也想要瞧一瞧耶稣啊，因为他听闻耶稣的事迹，但是身材不够大，所以他就爬到树上了。主耶稣没想到来到树下来呼唤撒该，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去住。主耶稣一开始不是用大道理来教训他，主耶稣没有说撒该你很不该，你这样的犯罪如果还不悔改，看我怎么收拾你。主耶稣不是一开始用审判，一开始用审判是无法挽回一个罪人的，因为如果罪人知道他没有悔改的机会的时候，他一定会跟你拼老命。主耶稣是用爱来呼唤他，撒该下来，我今天要到你家去住啊。这个对撒该来讲啊，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主动来说了，说我过去讹诈人，我一倍要还四倍，我的所有的财产的一半要捐给贫穷人，因为主耶稣的爱来感召他了，他深受感动，他愿意放弃过去的不义之财，也放弃过去的罪恶环境的打滚。所以主耶稣说，这是一个失丧的迷失的以色列的家，救恩要临到这个家庭。主耶稣就是这样来借着爱来挽回每一个人。今天我们也一样啊，过去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就好像羊走迷了路一样，在这个世上为了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方法，我们找自己的神明偶像。但是一旦有机会我们信主了，知道主才是我们唯一的救世主，唯一的依靠，我们就放弃过去的持守的东西，把它放弃掉，我们立志跟从主，我们都是被主的爱所感召。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不是只有道理的论述，不是不驳斥那些异端而已，他谈到了信望爱要全备，信心爱心和盼望在主里面呢得到坚守，这样才能够继续来完成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愿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我们领受了信望爱，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可以持续的走完全程，那就是我们整个完全的基督徒的人生的。我们最后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圣经道理的教导，让我们每一个人得到真理的引导，在这个似是而非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有你的亮光来引导，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往前走。感谢主赐下这样的亮光，我们得到光明。哈利路亚，阿门。